第五讲，良知的功能。有一天深夜，我从研究院的办公室回家，看见书架上有一张简报，是那人在晚报上剪下来给我的，题目是老板得回100块钱。内容是这样的，在美国孟菲斯城有一位开咖啡店的韦先生，他发现在他抽屉里的大概100块钱不翼而飞了。5天以后，他忽然从邮局接到一个小包裹，里面包着99.63元，另外附了一张字条，上面写着说，很抱歉，我的良知不许我留下这些钱。字条上没有签名，这个包裹一共花费了5.4元的邮费。韦先生说，我很高兴，这个人知道怎么样把自己赎回来，他的良知现在可以无愧了。当地的警长也说，这是一个很难得的贼，我很愿意向他脱帽致敬。的确，虽然人为万物之灵的超越地位已经随着新时代的开始而动摇，甚至被废除，虽然在过去的3个世纪里，机械论和生物论差不多取代了人本主义，虽然人的生命被看作只是几种简单的元素，人的结构被看作仅仅是受自然律支配的运动进程，虽然人硬说自己没有精神，没有灵魂，人所有的，动物也都有，虽然机械论把物理学和心理学融在一炉，生物论把人类学作为动物学的一支，良知却还是若无其事的在人里面坚守岗位，叫谁也没有办法逃避他的干涉。他不理你是机械论还是生物论，他只知道他自己是耶和华的灯，鉴察人的心腹。这个灯字在旧约一共用了43次，其中一大半是指圣殿圣所里的灯，撒母耳记上3章3节的神的灯和这一节的灯就是同样的一个字。这么说，灯怎么样照亮圣所，良知也照样照亮人的心。虽然以利眼目昏花看不分明，撒母耳也睡了，神的灯还没有熄灭，照样人虽然昏睡，良知的工作仍然没有停止，它不但照亮，更进一步鉴察人心里一切的秘密。鉴察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挖掘，箴言2章4节和俄巴底亚书6节把它翻译作搜求和搜寻，它在这一节是动词兼形容词，说明它的动作是连续不断的。也就是说，鉴察这个字不只是说明了良知的工作，也说明他工作的态度，他不仅仅站在高处鉴察，也脚踏实地的去搜寻，并且是不达到目的心不死的挖掘。难怪不少人有了犯罪的行为以后，情愿自首投案，接受刑罚，强过被良知日夜不住的挖掘。那么，良知究竟是怎么鉴察、搜寻、挖掘呢？其实，良知的功能可以分为事前指导和事后裁判两方面。简单的说，它有以下4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就是鼓励或者警告。我们知道，对人、对事、对教会，我们都应该敬业乐群，坦诚以待。一旦有不该说的话要脱口而出，或者有该做的事情我们想虚与委蛇，良知的警告和鼓励立刻就会发动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的意志还没有决定做一件事以前，思想正在考虑的时候，良知不是鼓励我们对这件事往前进行，就是警告我们停止进行，免得以后吃亏。当然，不少的时候，我们的理智会跟良知辩论，甚至会引经据典的来争辩，试着要说服他，而正常的良知却从来不肯被理智说服，他或许会袖手旁观，听凭我们， 却从来不肯妥协。就像保罗，当他站在犹太公会面前受审判的时候，虽然四面楚歌，他还是能够一点儿也不害怕，勇敢地为主做见证。因为按照圣经原文，他说他平素行事为人都凭着好良知。还有马丁路德，他在大石压卵的势力之下受审的时候，能够侃侃而谈，因为他把他的良知过于怕教皇。事实上，连孔子的获罪于天，无所导也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，君子有三畏。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，子贡的是以君子恶居下流，太甲的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，诗经的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等等，都是从良知的鼓励或者警告来的。接下来第二个步骤就是静候机会。良知在尽了鼓励或者警告的责任以后，不管我们的意志是赞成还是反对，我们常常有的动作就是去实行意志所做的决定。这个时候，因为我们各部分的精神官能都集中在当时进行的动作上，没有余暇，也没有余力去理会良知的声音，以致良知只好闭口不言，闭目静待。就像先知阿摩斯说的，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必静默不言，因为时事真恶。可是一旦有了发言的机会，良知就会立刻继续出声。就像箴言的话，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，亵慢人喜爱亵慢，愚顽人恨恶之事，要到几时呢？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。哈，良知原来是个不倒翁啊。然后第三个步骤就是奖励或者惩罚。当这个动作做完，各种精神官能休息的时候，就轮到良心来做事后的裁判了。他或许会以满意、快乐、勇气等等奖励我们，或者出传票传我们到他的法庭，向我们大发雷霆。他不管你是皇帝还是叫花子，全都一视同仁。他曾经叫尼罗王整夜战惊害怕，在他的宫殿里不停地走来走去。他也叫拉萨路能够安心知命，在富翁门口讨饭。他是最高法院，案件判决以后不能再上诉。即使他的判决不完全，他判决的权威还是无上的。这一点我们要非常留意。您记得吗？大卫在静悄悄地阁下扫罗外袍衣襟以后，他的良知责备他不应该这样对待耶和华的受膏者，于是他就拦阻随从他的人加害于扫罗。所以凡是因为一时愚昧而行差走错的人，千万不要以为把他忘了就算了。每一个进入我们意识的事情是忘不了的，我们只能借口忘了他，把这些推进或者说压到无意识里，却不能把它驱逐到无人之地。他们会潜藏在意识的深处，在人的里面产生痛苦的内疚和恐惧。就像湖底的腐枝烂叶，常会发出气泡升到水面上，叫人生活不安，性情恍惚，甚至坠入深渊，万劫不复。那么末了第四个步骤就是暂停裁判。弟兄姐妹，虽然良知是最高法院，不过他的裁判是可以悬而不决的。在他发出的要求以后，我们的意志有权利可以接受他或者拒绝他。如果我们的意志继续拒绝他，他就会暂时隐退，但是他永远不会告退。任何时候有了机会，他就会重新翻案，宣告我们的罪状。如果他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找不到机会，他会在我们壮年的时候，甚至年老的时候找。 如果他在我们一生的年日里都找不到机会，他终有一天会找到我们。那一天，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和第十六节告诉我们，有数不清的灵魂会站在基督的审判台面前，静静地聆听他们的良知向他所宣告的罪状。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实啊！1959年2月1号，美国周报上刊载了普世被良知追逼了22年的故事。事情是这样的，1936年，普世14岁的时候，有一天，他把巴黎绿，就是亚砒酸酮，放在他父亲喝的咖啡里，毒死了他的父亲。因为事情很秘密，没有人怀疑他谋杀了他的父亲。不过，丧事完毕以后，普世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，因为他父亲临终以前几小时痛苦的惨状一直浮现在他的面前。时间不能消磨他的痛苦，他的良知到处找他麻烦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也不能帮助他忘记这个罪债。退伍以后，不幸的事情接二连三地临到他，逼着他去和杯中之物结缘。结果快乐的家庭几乎破碎，他从来没有告诉人他的良知所加给他的痛苦。他试着加入一个教会有6个月的时间，可是这只是增加他的难受。于是他就再去做酒鬼。到了岁末后，隔了22年，普世实在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，他就把过去的一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的家人。他们去报告给警察，警察就把他关进监牢。那天晚上是22年来第一次，普世觉得心里有了平安，能够在牢房的吊床上熟睡整夜。是的，良知对人、灵、魂、体的关系，真可以说得上是如影随形。我们整个人的忧、乐、得、失，都是受着良知的支配。所以，智慧的人要时时警惕，不要自欺，不要自怜，行事为人要凭着好良心。如果因为一时不小心而失足，就应该幡然悔改，靠着主的十字架清理自己。千万不要掩耳盗铃，自我陶醉，白受那些无谓的痛苦。弟兄姐妹，说句真话，我们迟早必须要被清算的，何不趁着今天就交给耶稣呢？